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和中共高层会面，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在会见中共外长王毅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之后，布林肯在新闻会上表示，他向中方重申了美国对中共为俄罗斯野蛮入侵乌克兰提供军民两用物品的严重关切。他说中共是机械工具、微电子、消化纤维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者，俄罗斯正利用这些产品加强他的国防工业基地，制造火箭弹、无人机、坦克等武器，用于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布林肯在会面期间亦向中共高层暗示，美国和欧洲对北京拒绝停止支持俄罗斯正失去耐心。他说，我们亦在审视，如果看不到中共作出改变，我们准备采取行动。就美国来讲，我们已经对百几个中国实体实施了制裁、出口管制等，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采取行动，采取更多措施。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命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分公司停止在美国的固定或移动宽频互联网业务。该委员会称，要求这些中国运营商在当日批准的网络中立性规则生效之日起60日内停止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取消或拒绝中国公司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权利，理由是中国电信公司受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该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礼拜四表示，委员会现在掌握了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美国提供宽频服务的证据。联邦通讯委员会专员斯塔克斯指出，中国电信的网站显示，该公司在美国运营住26个所谓的互联网入网点，并提供主机托管、宽频、IP 转接和数据中心服务。委员会对中国接入通常位于数据中心内的入网点表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礼拜四，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了关于前总统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主张的辩论。最高法官有可能驳回川普提出的主张，但如果审判能够延迟至11月大选之后，这个将对竞选的川普有利。据美联社报道，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似乎不支持川普提出的绝对豁免权主张，至少还有四位大法官抱有和他同样的态度。绝对豁免权主张如果获得大法官的支持，并阻止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的起诉，史密斯就1月6号案对川普提起了四项联邦重罪指控。在超过两个半钟头的辩论中，罗伯茨和其他几位大法官暗示，在开始任何审判之前，此案可能会发回下级法院。九位大法官对此案的积极质询似乎显示，法院不会达成一种迅速、共识性的决定，而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川普的审判被推迟。礼拜四，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强烈谴责香港政府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亦就是基本法第23条。该决议敦促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李宇轩、王建聪等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该决议谴责3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抹去了香港基本自由的最后痕迹，扩大了中共对香港强加的国家安全法，并要求中共和香港废除这两项法律。决议还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破坏了香港的新闻自由，并呼吁当局停止骚扰和起诉记者。决议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已有超过200人被捕，造成香港民主活动、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封闭，令欧洲议会议员感到震惊。欧洲议会要求香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蒙混人士，并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议会仲要求欧盟理事会制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压迫自由的其他官员。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他计划在下个月访问中国，这个可能是他赢得大选之后在这六年新任开始之际的首次出访。据塔斯社等多家俄媒报道，普京是在出席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宣布这件事的。普京说五月的访问正在规划，但是他并没有谈及具体的访华日期，亦没有透露其他的相关细节。现年71岁的普京预定在5月7号举行新任期就职典礼，他很可能在就职典礼后马上前往北京。而前不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月初刚刚访问了北京，并受到习近平的接见。普京宣布访华之际，国务卿布林肯正从上海前往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及外长王毅分别举行会晤和会谈。布林肯在会谈中特别表达了对中方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的严重关切。
星期五，两名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在伦敦一间法院出庭，其中包括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一名著名议员的前研究员。29岁的前研究员卡什和32岁的贝利被指控违反官方保密法，向中共提供机密信息。路透社报道，卡什和贝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接受了简短的听证，他们没有提出抗议，只是确认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两人都获保释，直至5月10号在伦敦老贝利法院举行听证会。去年9月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卡什在议会为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利西亚·卡恩斯担任研究员时，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据报道，他曾为中国研究小组工作，得到和几名保守党议员相关的数据。他和贝里在2023年3月被捕，被指控获取、收集、记录、出版或传播对外国有利的资料。礼拜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中共当局发出直接警告，他说如果中国想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就一定要停止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柏林时说，北京的帮助对于莫斯科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因为北京通过分享半导体等高端技术支撑着俄罗斯的战争经济。他说去年俄罗斯由中国入口了 90% 的微电子产品，用来生产导弹、坦克和飞机，中国还在努力为俄罗斯提供更好的卫星能力和成像技术。他警告说，中国表示希望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就在这继续助长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不可能两者兼得。斯托尔滕贝格还告诫西方盟国，过去我们犯了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我们绝对不可以对中国重蹈覆辙。依赖中国的资金、原材料和技术会令我们变得脆弱。当地时间礼拜四，谷歌公司在台湾北部的新北市正式启用了全新的硬件研发办公大楼，令台湾成为该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硬件研发基地。谷歌说，台湾是全球硬体产业发展的战略要地。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参加了当日举行的开幕仪式。蔡英文当在谷歌装置和服务营运长柯拉雷斯陪同下，访问了研发中心内部的设施。他感谢谷歌公司支持投资台湾，扩大台湾数字经济规模，还表示现在的台湾产业聚落更为完善，供应链亦在疫情时展现韧性，这些条件得到外商高度重视，他期盼谷歌更全面深入的合作。谷歌公司硬件副总裁彭旭君表示， 谷歌公司总部曾经考虑台湾的地缘政治因素，但最终仍然坚持对台湾持续投资的决定，是因为产业链完整性非常高，人才横跨面向广泛的主要优势。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为乌克兰提供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大型军事援助计划，在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成立两周年举行的会议之后召开的记者会，奥斯汀说新宣布的军援凸显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他表示乌克兰防务联络组还将会协助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乌克兰国防产业，加强乌克兰在防空、信息技术、派雷和新无人航空载具等等各方面的能力。奥斯汀还在国会通过950亿美元的补充援助法案表示感谢。几个月来乌克兰一直抱怨战场物资短缺，特别是在防空和炮弹方面。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礼拜四对记者表示，乌军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定量使用他们的弹药，定量使用他们的能力，因此俄军基本上是掌握了主动。这位官员说最新的援助将会帮助乌军取得上风，但这个不会是一个快速进程。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在芝加哥被捕，他们涉嫌串谋非法出口被禁的美国半导体设备和技术。根据起诉书，44岁的中国公民李汉和64岁的中国公民陈林共谋非法向中国违禁最终用户出口美国技术，包括由加州一间公司生产的直晶圆微晶片加工设备，违反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和出口管理条例。两人至少在2015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合谋利用中介公司规避商务部对中国公司成都加石科技公司实施的出口限制。成都加石科技公司在2014年8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公司清单。今次起诉是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署和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联合调查的结果。加州北部联邦检察官拉姆齐表示，这个案中涉及的出口限制是为了防止中共国非法采购商品和技术，用在未经授权的军事最终用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